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行动证实大法，救度身边的有缘人。讲真相是救度众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面对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公司老板、同事等人，只是用口讲大法好还是不够的。如果自己能够以身作则，展现大法的美好给世人，那么自己就会成为传递大法美好真相的一部分，世人对大法的认同率就会高。一、实践真善忍，救度家人。2005年5月，我因为修炼有漏，被邪恶钻空子，被非法关押迫害，被接回父母家时，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全家人都不理解，大部分家人都相信共产党对大法的谎言污蔑，特别是父亲为了我不继续被迫害，为我写了担保书，接我出魔窟。610威胁，如果我不写三书，就要再次抓去继续迫害，如果我离开家走了，父亲就要被610抓去顶替我。我在家恢复身体以后，妈妈把家人叫来，要给我下跪，我还是没有写三书。家人包括亲戚都骂我不孝、自私自利、神经病等，还有的甚至说我就应该被抓去洗脑。面对家人的指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有的人提问题，越提越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如果都让我来解答，你自己还修炼什么呀？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好在大法已经传出，你可以照大法去做了。当时我想，大法要我按照真善忍来做好人，我一定做好，一定要救度我的家人。你们这些邪魔烂鬼，不就是要害死我的家人吗？我一定要用真善忍的力量来铲除你们。因为从小学到大学，我几乎都在住校，工作也是在别的城市，家人对我的了解很少。我想好了要把师父教给我的大法的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家人，让他们认同大法。大姐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我就常常买点补品去她家看她，教他平时如何保养身体。二姐的儿子不听话，我就常常打电话安慰他，并且和他儿子沟通，帮助教育他儿子。大哥的妻子好玩，不教育年幼的孩子，我就常常把大哥的孩子带在身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教育，并且几乎每次带孩子出去玩，也都会带上大哥的孩子，在大哥忙不过来时，帮忙照看大哥的生意。二哥单身，我就想办法帮助他介绍对象， 父母身体不好，他们一生病我就不出诊了，尽量留在家照顾他们，除非风声紧，610要办洗脑班抓人时，我才去别的城市待一阵，风声一过我就回家。父母生病了，大哥开车给载到医院，我就抢着为父母付昂贵的医药单。平时如果父母生病，晚上白天的照顾我都会一人担当。因为迫害，我自己的家庭被共产党拆散，我儿子只好留在父母家看管，我在外给病人看病赚的钱自己留一点，其余的都给父母。这部分钱叫他们买补品，希望他们吃了健康长寿。在家人高兴时，我就和家人讲真相。回家几个月后，一直坚持这样善待家人，家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从开始听我讲真相，到认同大法，再到站在大法这一边为我们打抱不平。我感觉家里的环境被我正过来了，心也踏实了。一天，二哥突然对我骂骂咧咧，对我的孩子动手击打，我想不出来自己哪里做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二姐，为什么二哥对我这种态度？二姐说，你还不知道啊，爸妈说你最有孝心，他们说要把房产和存款以后全部给你。我一下就明白了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二哥为什么突然之间对我这种态度。见过身边的朋友因为父母财产问题手足反目成仇，我想我绝不能被邪恶钻空子。如果我因为钱的问题和家人闹矛盾，家人对我有看法，也一定会对大法有负面想法，这是邪恶的诡计，不可以让他们得逞。我是大法弟子，代表的是大法的形象，我一定要做好。大家一起吃饭时，我在饭桌上当着大哥二哥的面和父母讲，你们的房子钱所有的财产我都不要，我是女儿，按照中国的传统，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如果你们硬要给我，我就把它捐出去，一分不留。从此以后，二哥对我和儿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全家人对我的态度也更好了，他们还帮我把风，时常看楼下610居委会的人有没有来抓我，为我的安全担心。现在有不少家人都看过转法轮，还有些走入了大法，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这就是真善忍的力量，这就是大法的威力，让被邪恶毒害和被恐惧笼罩的家人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并得到了救度。在工作单位里，我也是尽量的做到最好，等同事对我有好感了，我就和他们讲大法真相，这样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在世间的形象代言人，时时处处都应该表现大法的美好。身边的人如果看见我做得不好，就会毁了他们，我做好了，我的能量场纯正了，就会更好的救度他们。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前一段时间同修讲没有工作，希望自己可以找一份自由的工作。我想如果自己可以到一个高档社区里边工作，请同修开车再送，在路上我和同修可以背法，工作时我可以边讲真相还向病人学英语，同修的经济问题也解决了，那是很好的。不久师父就帮助我安排了这个机缘，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郑医生，我们交谈后他给我3000底薪，我想同修再送我至少一个月我得付1800块，就对郑医生说，你给我3000太少了，提成多少？郑医生脸上不悦，但还是问我什么时间来上班。我回头问同修，他改变主意了，说修炼的事情更重要，要我问问其他同修可不可以再送，结果没有同修可以帮忙。开始时我有些怨同修，后来想赶快去掉怨恨心，我哪里出问题了？回想起来，是我的利益之心太重，情和面子心太重，希望老板给高一点的提成，希望可以帮到同修，同修就会喜欢我，赞扬我多一点。找到并清理完这些人心，同修居然又说他早上可以再送我。我想每天打车2次， 在车上的一个多小时可以讲真相救两个人，同修在家也可以做更多大法的事情，就告诉同修我自己可以解决交通的问题。后来郑医生再次问我要怎么和他合作，我回答我不要底薪，提成给多少你说了算。没想到他居然说，你来我的诊所做，你做的我给你 60% 提成。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上班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到了诊所仔细看了一下，我傻眼了，书籍、病历、治疗仪器都放得乱七八糟的，摆放的各种装饰品、照片上面全是灰尘，厕所也是没有打扫。郑医生告诉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请到打扫的人，请来诊所的医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全面打扫卫生的。第一次上班我就开始打扫卫生，病人来了我就细心地为病人看病，整天都没有歇。出门前病人在郑医生面前夸我，因为我是做临时工，所以郑医生要给我结算每天的工钱。晚上结账时郑医生要给我300多块钱，我说不用这么多，我拿了180块钱，郑医生很高兴地请我吃饭，并介绍朋友给我。晚上一回到家，就感到全身酸痛，我很久没有这么超强度的工作了。第二次上班到了诊所，我就开始不停地打扫卫生，看诊了很多病人，一整天忙个不停。到了下午，整个诊所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病人个个都满意地离开了。下班时郑医生喜笑颜开地说，你一来我的诊所就发光了，你真能干，一天就做了我一个星期也做不完的工作。下班的时候郑医生和我商量要我全职在他的诊所上班，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做全职，诊所给我管理。我和郑医生讲大法的真相，他也欣然接受。他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他，是的。他面带微笑很真诚地说，你还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医生，我要请他到我的诊所工作。我很高兴众生可以很快地认同大法，我也知道如果我在工作部门表现不好，老板同事也会对我有看法，如果对我有看法，那么也会影响到大法的声誉。我是大法弟子，尽量做好一切，不只是因为我要救度众生，重要的是我应该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给众生。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们的威德一旦展现出来，那才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呢。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在人间的一切正的行为发出的光辉，可以灭尽邪恶，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的因素。我们大法弟子在人间的一切不符合法的行为都将给大法抹黑，发出的黑色物质将败坏我身边的人，甚至会毁掉我身边的众生。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对常人提到学员去世而想到的译文的交流。明慧网2017年5月22日刊登鄂西北大法弟子文章，对常人提到学员去世而想到的，大意是说有同修表现为常人认为的得了癌症并去世了，针对这种情况直接影响讲真相，如何跟常人说明或解释，如何使其不影响救人，并希望交流。首先作为修炼人，我们对于同修有病业乃至失去人身，从法理上都有清晰的认识了，因为师父已多次详细讲过，所以问题只是怎么跟不修炼的人能说清楚。我的想法是，这个问题不需要讲，
需要的是扭转我们自己的观念。法中从来没有讲过，只要一练了法轮功了，就不会死了，就不会有消业，即所谓病的表现了。从某个方面讲，这恰恰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大法时试图找借口的地方。弥勒日巴在离开前视现老病态，释迦牟尼也是视现病态。根据一种说法，吃了纯陀的菌蓉中毒，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离开的。这些并不成为人们信或不信那些宗教的原因，教徒们也不需要向人解释这些。医生的死亡并不影响人们去医院看病，大法与他们不一样，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在生理和健康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和改善，但这是与修炼的精进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相辅相成的，特别是这是正法的一部分，那么多的因素都在影响或试图左右正法和我们的修炼，试图左右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和在世间的表现，这些复杂的因素怎么给人解释得清呢？我的体会还是遇问题向内找，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仅是身边同修离世的问题，也包括常人质疑或我们感觉在质疑的问题，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是理工科背景，修大法以后总是想从科学上解释大法，觉得只有那样才踏实，也方便给别人说明白。修炼一段时间后，真的觉得自己对法理有了完善的理解，告诉别人，你可以问我关于修炼的任何问题，保证圆满解答。但这似乎对弘法和讲真相没有太大帮助，而且成了一个执着，容易讲得高，让人不易理解。一次终于有一个本科毕业的人听我讲了半天，回答是，我好像理解了点，太难了，看来要想修法轮功得首先上大学学理科。说这些的意思是因为自己有这颗心，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所以总是愿意按照自己的思路讲，而不是看听者的接受程度和需要来讲，或者总是觉得听者就想听这些，但真实情况和效果并不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有同修离世了，听者似乎很关心，甚至盯着这个问题，似乎成了他们是否认同大法的前提。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前面说了，法理并没有一练大法就不会消业不会离世的说法，可能是我们有一颗心，对大法好的心，觉得自己练功了要给大法争个光，自己不能有病了，宵夜时都躲着人，连家里人都尽量回避，或力争表现没病。有身边同修有病或离世时，虽然从法理上明白怎么回事，但不希望别人知道，怕影响不好，有意无意的给人造成练功不能有病或不会离世的概念。也许别人没有那样认为，自己认为人家就是那样想的，觉得别人会很在意这些事，会影响人家对大法的认识，要找个说法让别人接受，这不是有病，不是真的去世，或和常人的去世是不一样的，但又说不清楚等等。其实这还是人心，为了大法好也是人心的表现，用人心挣面子。仔细想想，这与真善忍并不符合，而且越执着会表现得越强烈。问题是我们有了这颗心就得去，我们越执着，问题可能会演化得越负面，还会成为旧势力因素捣乱的借口。我们越觉得要说清楚又讲不清楚，心也越重，局面也就越不利。如果我们把这颗心去掉了，可能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家也不会觉得练功人去世是个什么事了。试想一个真的认为练功不会生病 或去世的人，这个人可能对法有一定认识或很相信的，要么就是我们以前给人家造成了这种误解，或者那些专门鸡蛋里挑骨头捣乱的人。套还是先从我们自己这里解，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改变我们的观念，就是改变外在的环境，改变身边的人。我们自身的修炼和提高融在我们的一切中，包括讲真相活动中。向内找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法宝，放下自我，放弃任何人心，一切完全在法上，可能更有利于讲真相。那些心地单纯、知识不多的农村同修讲真相效果反而非常好，只是根据自己以前走过的弯路和体会，一点认识不一定说得对，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新加坡大法弟子的文章，越简单越能体现救人的用心程度。最近在一次短信之班中，同修和我严肃交流的话语如同重锤一般敲醒了我，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救人过程中的用心程度。回想起初自己想出去讲真相，但是总有各种事情拖着我，就是走不出去，那就上平台打电话吧。但是打了没几天又放下不想打了，感觉发短信这事儿简单，我就做这个吧。我这也是在救人了，也算是做三件事了。然而在发短信的过程中却没有认真的去做，一直好像在应付差事一样。值班的时候号码整理完发送完了，我就做我的家务，或是一边值班一边做我自己的事情，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最近这段时间越发感觉不对劲儿。发短信虽然简单，但是它也在整个救人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自己的用心程度直接影响着救人的效果。我虽然意识到自己不够用心，但是一直也没有严肃的对待和归正。直到两个星期前一次值班的时候，由于号码少我很快就发完了，可是直接讲接听率很低，这是从没有过的现象。当时负责的同修问我是否已经提前把短信发出去了，我说是的，然后同修很严肃地与我交流，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那部分，做完了就完了，我们要一起配合，要等我们先拨打一遍然后再发短信，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而且短信内容也不能只发通用稿件，要有针对本案例的短信内容，这样才能起到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效果。同修的交流一下点醒了我，我认真向内找，发现我有做事爱糊弄事、自以为是的执着心，认识到以后及时归正我的一丝一念，认真的选择和编写短信内容，写好后发给当天负责协调的同修，同修也很认真的帮我修改，就这样我们配合的非常好。我现在在值班的时候再也没有无所事事的感觉了，都感觉时间不够用，更感觉到了救人的紧迫感。虽然感觉发短信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在这容易简单的过程中，也是在看我的一丝一念和用心程度，这就是修炼。如果没有足够的用心，好像糊弄差事，那个效果就不行。我还悟到，即便同修要求发短信的事情处理完了，还没有到值班结束的时间，我也可以协助发正念的。 之前我也听到同修交流过，在拨打的过程中，如果旁边的同修在发正念，那个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之前都没做到。我一直想帮忙发正念，但是很多执着人心障碍着，心就定不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想不想做，用没用心去做，这真的是一个救人过程中的用心程度，不是应付差事。应付差事就是应付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众生，更对不起师父。感觉自己也真是没做好，一路走来师父也一直在点化我执着太多了。前几天在梦中同修对我说，就你的行李最重，怎么拿啊？可怎么办呢你？醒来后悟道，得赶快放了，做好自己该做的，任何借口和理由都是对执着和人心的遮掩，这都是应该去正面对待的。也感受到师父在替我着急，借同修的口点我，用重锤敲我，提醒我别落下，赶快修。包括学法也好，练功也好，在平台值班还是平时发短信也好，这都是修炼过程，每天都有要提高的，真的很严肃。例如前几天，因为参与香港游行，凌晨2点多才到家，早上还要去上班，而同修刚好今天休息，就想让他代班。结果晚上一回到家，同修就很不高兴地讲，我总是依赖他帮忙值班，让我把他整理好的号码自己发送。当时我心里很生气，丈夫也指出我和同修的一些执着，并说我星期一值班做不好就别做了。我自己心里也想了一堆的理由不要值班了，让协调同修安排别人吧，感觉心里过不去。可是转念又一想，我要放弃吗？这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答应要做的，我不能半途而废。如果真这样，那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吗？不仅在我和同修之间制造了间隔，自己还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做不好，肯定是我有问题了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啊，自己向内找找。是啊，对待值班救人不严肃，3天2头让人代班，是自己修炼上出了问题，要自己真正知道抓紧做好3件事。然后我就对丈夫讲，这是我自己没做好造成的，而不是人家的问题。悟到了，心里也感觉非常平静了，以后一定要用心的去做好3件事。修炼无小事，一定要严肃对待。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2017年纽约法会发言稿，参与神韵巡回的修炼心得，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2000年在台湾得法，在此和大家分享个人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从得法到讲真相。我从小就对生命从何而来，要往哪里去充满了疑惑，接触了不同宗教，但都不能真正的解开心中的迷茫。直到读了《转法轮》这本书，长期积累的对人生种种疑惑豁然开朗，心中感到无比的震撼，透彻的法理直达心灵深处，深深相信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修炼同化大法。得法不久， 知道了大法在中国遭到严重的抹黑，大法弟子遭受严重的迫害，身为大法弟子有责任去讲清真相。由于自己的常人工作是在电视台，本身懂得一些计算机影像相关技术，2001年我决定到中国大陆制作和传播 VCD 光盘。当今生首次踏上中国，这是我敬仰的法轮大法的发源地，内心百感交集。大陆有13亿人被谎言欺骗，众多同修正在遭受迫害，我心里十分难过。我和一位大陆同修租了一个场地，开始大量刻录光盘，从买空白光盘、制作档案、印制封面、包装到派发，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刻录光盘，一个多月设法传播了20000多张真相 VCD。 但事后我心里有种感叹，做的手都酸了，而大陆有13亿人，这样的力度有限，还有无数的人被谎言毒害，能不能拥有更有效的办法？忽然想起之前参加纽约法会和参观过新唐人，我认识到那是一个难度很高但却很有效力的真相平台，于是决心到美国支持刚成立的新唐人电视台。从2001年到2008年，我经历了新唐人创台的艰辛，从初期在纽约下城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录音得用棉被隔音，搭设非常简易的新闻播报台，到后来渐渐逐步成型的新闻节目、自制节目，小有规模。所有参与的人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我吃了好多年的泡面，口袋空空如也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很珍惜这一段宝贵的时光。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认识到讲真相处境的现实，在不断的学法中，对讲真相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让13亿人了解真相，到为70亿人得法做铺垫，逐渐的我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就是掌握最先进的影音技术，并且基于传统文化修养。于是我开始全力学习西方最先进的影音技术，并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之后也因此机缘参与了神韵艺术团舞台幕后制作的工作。第二部分，2017参与神韵巡回的修炼心得。2017年是我首次参与神韵巡回，一路上有心性的考验，也看见许多修炼很好的同修，激励着自己，所见所闻在此和大家分享。一，将帅不和难成大事。自从参与神韵之后，我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很大的兴趣，经常研读中国历史。历史中双方战争中有一条规律，就是将帅不和，内部的不和谐非常容易被敌人钻了空子。神韵的演出在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邪恶因素能进行干扰，都与我们自身修炼上有漏有关。参与神韵出门在外就像部队出征，一点一滴的漏都是他们虎视眈眈的目标，服从于个人纪律，也就是修炼状态，就成为了很主要的事。有一次因为工作上与直属主管有不同看法，我便向团长申诉，当团长裁决执行直属主管的决定后，当时心里非常不平。矛盾中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个是表面服从，内心充满了不满的情绪，一个是既然团长裁定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同心同德，用最正面的态度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师父和众神都在看着我们，修炼上有漏就如同在为难师尊。但是事情说起来简单，在矛盾的当下，在救人的关键时刻，心里能放得下真的是十分困难。我终于忍了又忍，不断地说服自己，一有空就学法净化自己，不消耗自身能量用在无用的内部对抗上，不给旧势力钻空子。当真的忍下来之后，不执着于自己的看法时，突然发现事情虽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 可是却看见呈现的是另一种自己预想不到的风貌，产生的效果有其更宏观的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同心同德，不在内部消耗精力，齐心救人，才能屡创佳绩。二，巡回中的亲情考验。我在巡回中遇到母亲在台湾严重宵夜，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困难。姐姐说，要尽孝道就趁现在了，孝顺父母都做不到，还算什么修炼人。我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也不会在这么紧要的情况下跑回台湾去探望母亲，但这确实会让我很难过，使我分心，让我不能专注在准备演出的每一个细节上。就在这时，我刚完成好装台工作，场外2000名观众正等待着进场。我在剧场外看见一位年老妇女，认真的举止，眼中流露着对神韵的期待，穿着十分正式，非常得体和好看。她的一举一动像极了我的母亲，她的神情与仪态让我感受到她对神韵演出的重视。我立刻清醒了，清理了做这件事的动机。我为她付出，不等于是为我母亲付出吗？在我眼前有多少这样的母亲，他们也都是每个儿子的母亲，我就算救不了自己的母亲，也要助师救了更多人的母亲。想到这些，我也能比较安心的放下。那天演出完学法后，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每天抽空和母亲在电话上学法？就这样做了一阵子，母亲已脱离宵夜状态了，现在一有空我会和她电话学法，他的状况很好。三，了不起的当地同修。古人说，小而见真。巡回来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那里的同修不多，看到他们每天为神韵准备丰盛的食物，心里十分感激。他们是因为对大法纯正的态度，才如此的成全着神韵的每一件事。这样的正念激励着我，让我不敢松懈。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全力去做好每一件事，不能成为共同正式法团队的一个不完美瑕疵。当地几个同修承担起几千人的晚会，我真为当地的世人感到无比的幸运。想象中他们应该都像英雄般一样的人物，直到演出后感谢时才发现，他们都是平常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人，穿着十分朴实，但那个善良的眼神令人感叹与敬佩，在不起眼外表下，内心却是高尚，人格修养的巨人。这是看得见的，在那看不见的背后，不知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付出，才能成就这样一场晚会。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负责人说，以前票卖得很辛苦，今年应天象的变化，票卖得比较好。我顿时泪流满面，感觉由于自己以前不够努力，让前线同修承受了这么多年的辛苦。四，只演一场。为了协助神韵打开新局，更普遍的救度众生，有时我们会赶很远很远的路，去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演出。几天的赶路，只为了演一场，当天装台、演出和卸台，工作量很大，也真的很累。刚开始想，只演一场，当晚就走，能不能简化一些工作，之后卸台比较不会那么累。但是当我看到当地的同修，他们正辛勤的搬水，为我们准备食物，协助各项工作，十分积极，这是他们准备了一整年，期待的神韵来了，我心里感到汗颜。对当地的观众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神韵，如果我们没做好，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今生唯一的一次了，我怎么能有想放松的想法呢？那是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幕后全力筹办的同修，对不起等待神韵的众生，也对不起自己。有了对这个问题的觉悟之后，身为在这神韵先锋部队的一员，我时常警惕自己，在面对许多的只演一场中，一定要珍惜这唯一的机缘，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工作。因为不论神韵走到哪里，每一个观众都是唯一的。第三部分， 圣洁的修炼人。古时人们在祭祀神佛时会升起敬仰虔诚的心，真心敬神的人在祭祀前的一段时间内也会沐浴斋戒，杜绝自己的欲望。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能得大法，甚至在神运工作，有关沐浴斋戒的问题也就不可不正视了。我于2011年结婚，婚前的欲色杜绝那是理所当然，但婚后的欲的问题让我经历了一个生死关。由于婚后未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导致严重的宵夜，呼吸很困难，直到晕眩，一次又一次，那种痛苦真的是令人不堪回首。通过两三个月不断的加强学法才渐渐好转。学法时我悟到一件事，那就是就剩那口气还不知道珍惜。从此我立下了一个志愿，今后我的一切精神与力量都要奉献给世人，注视正法。我必须明了自己的身份，更何况我们在这么神圣之地又处于万古机缘的关键时刻，比起古人拜佛时沐浴斋戒的虔诚，我们今天就处在圣源圣地，应该如何要求自己呢？至今我一直坚守这样一个标准。在得法至今修炼路上，我体悟到每一件事表面上尽管是别人的错，但只要自己愿意冷静地去想一想，无限地放宽胸怀去容忍，最后可能会发现一切的错可能都是自己造成的，一切的痛苦与考验都是来自于更高层次的爱与慈悲。当我明白这点时，在经历矛盾与痛苦时，除了为自己难过外，也会为给我造成矛盾与痛苦的人流泪。我为什么还不能明白，做不到无条件地去善待别人，更胜于善待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所见所闻都再次地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给予我们如此神圣的修炼机缘。我愿重新认真审视自己，修正能意识到的所有不足之处，紧随师尊宏大无限神圣的脚步，整顿自己，再向前行，精进学法实修。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开小餐馆中时时修心性。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20年来我一路走来，感恩师尊的救度，同修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讲讲近两年来我做小餐馆中对碰到的一些事情，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心性如何提高，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请指正。一，在生意不如意的时候，两年前在我刚刚把房子做好后，我的女儿出生了。望着漂亮的女儿，我想了很多。十年的流离失所的生活中，有时为了防止邪恶的干扰，不得不多次换工作。十年的生活中，我没有存下多少钱。当时在只有6万元的情况下，妻子拿出了4万元。当时边打工，找亲朋好友借了几万元，总共用了大约16万多元才把房子做好。在几万元的情况下，小孩快要出生了，才把稳定的工作辞掉，接下了一个小餐馆，用了85000元。总共10多万元的情况下，在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多少经验，有时买的菜品不好，做的菜客人又不满意，生意不好时心中总是着急，心里急啊急，不知道怎么办。每天生意不好时好愁好愁，欠那么多钱怎么还，看师尊的法也看不下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怎么办？按照普通的方法我也试了，总是不行。后来我想到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当今社会有些人做生意就想把别人兜里的钱都掏空，他一下子爆发起来， 在这一点上，欧洲白人做生意，我觉得他们心态非常好，他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一个工作，尽心尽力的在做，一天哪怕有一个顾客，他不嫌少，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做一件事情，能够维持生活，有一点积蓄就可以，这是人的状态。每当生意不好时，就念师尊的这段法，为客人着想，摆正心态，用心的做好每一道菜，渐渐的生意有了转机，有了回头客。二，在生意建起时，转让给我的老板重新在旁边开店。在生意稳定后，以前的好朋友，也就是转给我餐馆的老板，重新在我的旁边开启了一个比我大，条件客源都相对稳定的中档餐馆时，我的心里那个恨呢，不知从何说起，妻子天天和我吵，原来他的生意回他那里了，他的妻子有时不怀好意的看看等等，生意又回到了从前，心情烦躁。他妻子甚至给经常来我这儿的客人打电话，要他们到他那里吃饭等等不开心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要好的朋友给我出主意，要我找他理论理论等等，我都一一的回绝了。这样下去我该怎么办呢？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的话打入我的心中，那么怎么样处处为别人着想呢？因为我讲了最大限度的符合在常人社会中的修炼，你得和人接触，那就有利益的存在，你还那么自私，有什么事情你都首先想到自己，不想别人，我说那就不行，因为你毕竟还要接触社会人群嘛。在工作中你非常冷漠地坐那儿什么都不管了，我想老板该开除你了，你还得符合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呢，你要和人接触，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按照师尊的法去做，矛盾什么也不是了，一个一个的化解了。三，按大法的要求时，生意稳定，收入每月上升。两年来，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处处为客人着想。在原来一个月6000元收入上，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收入一天比一天多。在每个月8000元、10000元、12000元，到现在每月20000多元。我现在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有20万元的存款呢，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在现在到处生意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没有师尊的加持，同修们在法理上的切磋，我就无法创出这个奇迹。在此感谢师尊对弟子的爱护，如有不妥请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21年的正法修炼，我一直走得比较稳，从没被绑架或骚扰过。从2004年，师父要求大陆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我就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至今13年了，几乎一天没落过。偶尔碰到不明真相的人威胁举报时，都在师父的保护下马上化解了。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敢懈怠。除迫害初期2000年至2002年，由于家人的干扰不很精进外，师父要求弟子做的我从不打折扣。每天的4个整点发正念，我几乎一次没落过，有时偶尔有事错过了也要补上。从全球大法弟子早上3:50集体晨练开始，我就一直参加，一天不落。如有事没练功，即使不睡觉也要补上。我特别注重学法，一天至少学3讲转法轮，再背法和学一些各地讲法。近5-6年来，我每天都是发完半夜12点正念才睡觉， 早上起来参加3:50的晨练。特别是带小孙女的3年多时间里，我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左右，白天从来不在床上躺1分钟，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一天都没有落下。有时因为大法的事忙得2个晚上都没合眼，白天也不会上床休息1分钟，照样精力充沛地做3件事。我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即使只有几分钟也要去学法，哪怕学一段或背一段法，也不会占用这个时间去休息。选自文章《不懈怠，多救人》。我每天都闭上明慧网去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看同修交流文章，可以及时找出自己的不足，知道从哪上狠下功夫，减少不必要的磕磕绊绊，同时学习同修的好的经验，自己也能全力以赴地去救度众生，更好地比学比修，跟上正法进程，珍惜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尽量抓紧更多时间看明慧网，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浏览其他网页或看手机浪费的宝贵时间。明慧网自始至终都起到了助同修精进不怠的重要作用，是其他网站所无法替代弥补的地位。无论多忙都要腾出时间去上明慧网，那是我们的修炼园地。这么多年了，一路有明慧网的陪伴，我从不敢孤独，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曾经一次次被同修好文感动得落泪，我从不会向内找，看完同修交流文章学着向内找了。看同修们个个那么精进，做得那么好，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看明慧网知道同修们在闯各种难关时，无论是病业关还是面对各种残酷的迫害中，表现是那么坚如磐石，可歌可泣。他们用正念正行证实着大法，让我肃然起敬，从心底的佩服折服。天天看明慧网，最快最及时学着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迎头赶上，不拖整体的后腿。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看着明慧网同修文章比学比修精进不怠走到现在。选自文章《别再错过面对面讲真相的黄金时段》。我在许许多多的同修身上也看到这一点，全力以赴地去做反迫害讲真相的项目，家庭和常人中的工作凑合就好，维持着就好。项目中花100%的努力，家庭工作50%-60%的努力，最终大法项目中的结果也可能就是50-60分，因为心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哪个也不能缺。我看到真正做得好的同修是家庭、工作、讲真相都做得好。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杀生问题，提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高层生命安排好的。当一个人因为修炼放弃了安排好的这些缘分，没有做好除项目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会因为他讲真相项目做得好就可以弥补。任何一关一难都对应着我们未来成就的新宇宙的一部分。只在项目中修，没有重视家庭和工作，对应的新宇宙就可能是残缺不齐的。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会把我所有的缺点，所有在生活、家庭、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缺点都带到讲真相的项目中去。那些对家庭、工作应付了事的同修，不管他平时表现出来如何在项目上多么用心，一碰到问题，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投机取巧啊，糊弄事啊，不管在哪个项目中都会带来同样的问题，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摔着同样的跟头。我们做项目是想更好的讲真相，想把项目做好，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要尽量做好。所以我体会师父告诉我们的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有无比深奥的内涵。选自文章《体会大法的宏大、圆融和严谨》。有一次我被要求在一个项目中做事，而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多年前曾攻击过我，我不信任他们，他们确实是错的，而且传播了很多关于我的谎言，我完全有理由不信任他们。 但是我们不是常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且只有我们几个人。如果我因为一个协调人就不在那个项目中做事，就像我告诉师父他的安排不够好，就像我告诉师父师父需要为我安排一个不同的人，以便我可以帮助师父，就像我问师父是否能选择其他人帮助他们消除所有的业力，安排他们的修炼等等，以便他们可以适合我，然后我才能助师正法。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听起来很荒唐，事实上在这只有我们能互相帮助。当我悟到这一点时，我能够投身于任何项目中，不再管协调人是谁。在那点上我变得很清楚了，不管喜欢或不喜欢都没有必要去争斗。于是我决定再也不和我的同修争斗了。选自文章《冲刺赶上》，译文。在练功时，安逸心表现出来就是让我困。我起床都是很清醒的，走出去要练功了就开始发困，知道困就是自己有问题，总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到。本来是规定自己凌晨3:30起床出去练功的，最近几次常常起不来，有时候5点起来打坐的时候确实不犯困。我就想，不然就5点起来再去练功吧，但是那样就会耽误早上的学法时间。这个问题上我一直犹豫不决，这次我好好想了一下，5点起床是可以多睡一个多钟头，多睡就能不困，这不是人的状态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正因为有了这个身体出现一个问题，冷了不行，热了不行，渴了不行，饿了不行，累了也不行，还有生老病死，反正你没有舒服的。我悟到常人就是怕累呀，饿了得吃啊，困了得睡呀，神当然不是这样的，那我要符合常人的状态，我就是个人。修炼要突破的就是人的这层壳，人就是求得怎么安逸怎么好，修炼神则是要能吃苦的。功不是舒舒服服的长上来的，想明白了这一点，我决定无论如何还是不改变时间，照常3:30起床，总要把这个安逸的东西全部清除掉。选自文章《认清安逸心的表现，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发现自己最放不下的心就是自以为聪明的显示心。我记得前几天给派出所打电话的过程中，几位年轻人先是骂人，后马上挂。后来我说了几句重话，对方不挂且静听了起来。我把真相完整的讲完，也告诉了举报电话和翻墙网址。见对方还在听，我就用自以为打动人心的语气劝其散退。以前很多次我会讲到自己泪水连连，有时也能让对方感动地答应散退并说谢谢。这次那位年轻人开口说话了，我看你讲得挺过瘾的。顿时我那种救人的神圣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以为自己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谁知对方却感觉到我在自我陶醉。我也多次意识到自己有时好像不是在讲真相，仿佛在台上演讲一样。我想要改，可找不到是什么心让我自我陶醉和出现这种状态。同修 A 说，我的交流稿没有写出自己向内找的心得和实修过程。今天同修 A 的话仿佛一记棒喝，我那自以为聪明的显示心一下子就曝光出来了。我想以后再也不能有这样的心了，而且不配合整体，只顾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仅耽误同修宝贵的时间，也是自私的表现呀，这些心都得修去。选自文章《遇事向内找，珍惜集体交流的机会》。后来悟道，虽然对自己个人的生死去留已能坦然放下，但随着案件不法程序的每往前推进一步，都会是一些生命被邪恶要挟利用着参与到迫害中来，他们可能将由此真正失去自己的未来。为了这些众生的去留负责，内心生出了彻底否定迫害的坚定正念。随着内心升起了正念和慈悲，对接触到的警察和在押人员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 他们对我能回家都充满了信心。选自文章《为了众生得救，全盘否定迫害》。我们村很大，人也很多，同修们相互配合，挨门挨户地讲真相。你去讲不行，就换他去讲。一个人讲，大家发正念。不长时间，村子里除了个别人，几乎都做了三退。世人也都在这个过程中对法轮功、大法弟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修炼环境也在世人明白真相后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就包括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610、乡政府、村委会的人都在接触大法弟子，听到真相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害虽没有停止，那些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不嚣张了，绑架大法弟子的事很少发生了。就连那个区公安分局派来的迫害法轮功的那个手段阴毒的指导员都服气了。他曾对我说，我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调回局里，不再干对付法轮功的事儿了。江泽民都整不了你们这些人，我又算得了什么？选自文章《坚持集体学法，坦荡走好正法修炼路》。修大法前，我是一个遇事怕得罪人、处事圆滑的人。修炼大法后，认识到这种性格和宇宙真善忍的特性是相背离的，必须扭转过来。看到同修的问题，善意地指出来，就是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比如有一次，同修义直言不讳告诉我，她一直记恨她丈夫，因为她丈夫有过外遇。要按以前，我要么是不发表意见，要么会顺着他的话讲。在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胆子越来越大，背着你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我也深挖过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害怕得罪人，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看到同修陷在情中不能自拔，我认为自己不能置若罔闻，应该给他提个醒。我先问她丈夫声明退出中共协党了没有，她说没有。我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你把怨恨心去掉之后，你再去批评你丈夫，他很可能会从心里认识到自己错了。另外，你也不能抓住他的错误不放。我接着说，你是修大法的，可你丈夫还在大海中漂泊，没有找到人生目标，没有得救，你应该同情他。他听后认为我说的话在法上，从思想上彻底扭转了对她丈夫的埋怨和不满，觉得丈夫很可怜，怨恨心突然感觉到消失了。她的丈夫工作单位在外地，当她丈夫再次回到家后，同修感觉到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主动提出翻墙上访，也同意三退了。选自文章《修去为私为我之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